我们先有个祷告，我们开始啊。在天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上有这么美好的时光。我们求你在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来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带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之中，让我们明白你的真意，主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之中对我们的带领。主愿你帮助我们都有一个愿意顺服你的心，主如同约瑟和玛利亚一样，能够常常的愿意来尊你为大。主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的身上，主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都归给你，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读的是上行之诗的第九篇了，是诗篇的129篇。如果大家有圣经的，就翻到129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好了。总共8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吧。那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好，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好，大家还没翻到的吧？等一下啊。129篇。翻到了吗？翻到了啊，我们起来了。弟兄先来。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如同伏犁的在我背上伏犁而根，根的犁沟甚长。愿恨恶依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大陆没拿到这个今天的讲义的，可以到前面来拿，然后在这边。那我们这个上行诗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后半段了，这个第29篇是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的部分，先有一个回顾。第一部分讲到的洁净，就是要除去世界对我们的捆绑。那第二部分就是光照，要我们看清世界，不仅看清世界的败坏，也看到神旨意的美好。那我们下一次就要经过到最后一部分，就是重建与神联合。那在这之前，就是这129篇是最后的这个一篇啊。最后篇的这个重点呢是撇下己啊，就是蒙福的第一步，关键的一步啊，就是让我们能够愿意来舍己，来走这个成圣的路啊。从这篇诗篇来看的话啊，看上去好像没有上行的意思啊，但是但我们要明白这篇诗篇的话，我们要先明白这边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叫敌人，或者叫他们啊。这个后半段叫他们。我们要知道这个敌人不但是指一个敌对的不幸的一个世界啊，也是包括了我们自己的老我啊，我们的旧造。那我们从这篇来看的话，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背景来思想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更深层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往上走的一个路程之中，它是扮演着什么样一个角色啊。我们下面就来看这篇诗篇。这篇诗篇如果大家来分段的话啊，大家会分几段呢？有没有想过？就是大家读刚刚读的过程中。我们说一下，没有，两段啊，对，很好。我读了之后呢，我也觉得是两段、三段都可以啊。这边这个牧师的讲义分的是三段啊，1到3节，第4节还有5到8节。 那我觉得一到四节其实也可以从一个当一个整体来看啊，它讲的基本上是相似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先看前面半段了，一到四节啊。前面呢一开始讲到这个说到以色列当说啊，这个以色列当说说什么？说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啊，又说了一遍，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但是第二遍说的时候呢，他呢有一个结果啊，一个是什么呀？没有胜过，对。然后我们看这前两节，就会发现他是讲到一个什么事，一个他受害，然后讲到没有胜过啊。那为什么没有胜过呢？我们就看后面两节啊，后面两节也是前面第三节讲的，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的犁沟甚长。这讲了什么意思？就讲到就是，好像我这个有人敌人在我们背上，这个在耕种一样的，说明是我们很什么很痛苦是吧？因为我们就像一个牛一样的，在这个或者像一个地一样，我们趴在那边被这个被耕种。所以这边有点像就是对应了前面的敌人苦害我，那这边也有一个结果是什么？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是吧？所以他，我们发现这两，我们如果从这个对照来看的话，为什么敌人屡次苦害，却没有胜过他呢？为什么？对，因为神帮助了他嘛，神他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一个绳索，所以我们从正片来看的话，这边讲大概是讲的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受苦史是吧？大家对以色列民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啊？但是如果你读过这个旧约的话，你会发现，以色列它一直是处在一个动荡之中的。它一开始是什么？在埃及地受苦是吧？然后神救他出来，然后到了这个旷野地，在旷野受苦，然后。神又拯救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然后在迦南地呢，在迦南地受苦，接着被这个仇敌祸害，啊，但是神呢也是借着士师，然后后来又兴起大卫王来治理他们，然后在王国之中，他们还是什么，接着受苦，接着受这个分裂之后呢，也受各个地方的人欺压，各个地周围的国家的欺压啊，所以你发现他讲到这个历史的，从历史来看呢，以色列是屡次受苦，屡次的，但是屡次呢，神又拯救。那从我们讲到我们对应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灵的属神的儿女呢，我们也是常常会进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半循环之中啊，在受苦和被拯救当中啊。那所以这篇我们当我们来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也对应看到我们个人。我们也是常常会受到苦害，受到敌人的苦害。这个敌人有可能是世界，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啊，这样的苦害。还有就是讲到我们的罪啊，没有一直来拖累我们啊。但是呢，神他却一次一次的拯救我们啊，神他是护持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这边也看看这个讲义上牧师特别给我们提到的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侍奉者这个受迫害的时间啊，我们看到这边，以色列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受迫害啊？从幼年以来是不是？所以他是一直的啊，是，所以我们刚讲到以色列，他从这个最早从埃及开始，这个以色列最早是雅各嘛，是吧？雅各进到这个埃及地开始啊，一直在受苦，一直在受苦啊，所以讲到我们从我们信主之前，一直到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可能会一直都在这个不停的有些挣扎之中啊。那这边有个问题啊，你觉得影响你侍奉神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这边有几个选项，我来，今天呢，我发现提问题大家一般都不回答，所以我们今天做调查啊，做调查，大家觉得。你侍奉神最大的障碍是工作和生活的忙碌的情绪中， 哦，有一个，就一个，最大障碍是 n 次不足的，请举手。一两个，三个，好，第三个最大的障碍是他人的不配合的，请举手。哦，没有，那剩下来是什么？剩下来我要说一下，那是其他的，请举手。其他的，其实，那我们请这个其他的来说一下，小云姐，你说一下你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信心啊，你自己的信心，好，很好。啊，张月姐，你来说一下，打不起精神，有的是也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没有？刚这个选其他的，还有谁举手的？哦，没有了。好，很好啊，这边都是我想，造成组成组组影响我们这个侍奉神，我想都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啊，无论是工作上的忙碌，还有恩赐的不足，他人不配合，还有我们自己身体上的状况，都是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一生中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敌人啊，不同的这个阻碍我们侍奉神、敬拜神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呢可能会一直来困扰我们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天呢神会把这些东西给挪开啊，所以这些东西虽然会屡次的苦害啊，但是结果会神会啊，他这些东西不会胜过我们。那好，现在就来问你问大家了，那么多影响我们的障碍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神暗中的保守啊？大家有没有这边有两个问题啊，先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面对这些困难没有祷告，大家觉得神会不会也在保守我们？会啊，这如果大家这个标答的话，如果这个叫什么教会正确的，就会说是这个是在保守啊。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啊，神确实是会保守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会怎么样？这边就讲到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没有祷告神也在保守，我们还需不需要祷告？需要。为什么需要呢？有什么益处呢？很好，还有没有别的这个补充的命令？很好，是，也是一个命令。嗯，很好，还有没有？这边的弟兄姊妹比较安静啊，有谁说两句？增长，对，很好，谢谢雪梅姐。这边确实是啊，这边我们讲到了这么多的这个益处，还有这个必要性啊。必要性一方面，神的命令要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和神的亲近的一个关系，使我们建立和神的关系，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另外一方面，这个祷告也让我们经历神，即使我们知道神，我们没有祷告，神也会保守。但是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神的保守是确实的啊。而且呢，如果你不祷告的时候呢，你可能在困难，我们在困难之中啊，我们可能无法知道神在保守。因为我们没有祷告的话，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在困难中神去哪了呢？啊，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这个诗篇啊，很多诗人 他都是在祷告，是吧？很多的世人都他说我在苦难之中的时候，我们要转向神，转向神的时候，他会，世人在你读诗篇会经常看见他问，说神在哪里啊？神在哪里啊？但他开始祷告转向神的时候，他发现神在哪里，发现神在困难之中对他的保守。所以祷告神有一个的一个必要性的，就是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哪里啊，同时我们能够经历神他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件事情之中来成就啊。以前这个我们校园祷告的时候，那个东祥长老在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要这个把这个祷告的东西记下来啊，过段时间来看，我会发现哦，好多事情都成就了，为什么？但是你如在那个祷告之中之前的话，你可能不会觉得，但是你之后再来看，发现哦，神是听祷告的神，他也是在借着祷告来使我们的经历他的同在的神啊，明白他的，使他明白他的大能，让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增长。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讲到这个背上扶犁而耕呢。背上扶犁而耕讲的就是，大家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啊，我们可能这边种过地的没有太多了，特别是那个耕过地的可能就更少了啊。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那个耕地的犁啊，那个这个是铁做的嘛，是吧？然后搬那个地啊，它要有可能没有这个还有什么没有犁过，但是可能也看过啊。看过那个就把那个地这样翻起来啊，所以这边做一个比喻呢，就是讲到了我们这个经历很大的痛苦，而且这个犁的沟呢是很长的，说明它这个什么是很长时间的一个痛苦，是吧？很大的一个痛苦啊。那这边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会允许我们这样被逼迫经历痛苦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要让我们受痛苦，是这意思。是，对对对，所以很多痛苦啊，就是会是产生的原因啊。当然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里面还不够成熟，我们还经常会被这个罪所辖制，另外一边也是被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恶的啊，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也会有受到外面的这个压制啊，都是有啊。但是所有经历痛苦呢，都会让我们有一个反思，因为在痛苦中我们就会反思，是吧？如果我们常年都在一个很顺很喜乐的话，你知道我们可能很难会反思啊。所以当他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以前那个世界冠军打枪的世界冠军，他一生都没输过啊，一直没输过。最后呢，后来发现拿了奥运会冠军之后，哦，开始输，他就开始反思了，因为他之前没办法反思，他一直都在赢，是吧？一直都在赢。最后，拿了奥运冠军之后，哦，开始输比赛，然后他开始反思啊。所以我们经历痛苦也一方面就让我们开始来思想我们。我们内在是不是有什么需要被洁净、需要被更新的地方啊？当然，当我们越来越暴露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开始慢慢的来被神所翻转啊。不是所有的这个苦难都是因为我们的罪产生的，这个圣经上也看到，我们这个约伯也是这样嘛。约伯的罪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啊，约伯受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但是呢。约伯所受的痛苦却什么，把他引到神面前，让他更认识神。这是我们痛苦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来反思自己，也可能是因为外面的环境啊。但是神既然允许这样的一些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神都有他的美意，就是要让我们生命被更加的炼净，更加的能够来认识神啊。当我们被这个暴露在痛苦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被对付越来越成熟啊，会产生生命啊，就像上周这个我们唱的这个诗歌的啊，这个神压橄榄成渣啊，它就成为这个油了，是吧？这个来踹这个葡萄， 发展为酒，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成熟。好，我们下面看这个，接着讲到就是，神的一个解救啊。神的解救的公义是因为他的公义啊。这边很奇妙的第四节啊，第四节这边说神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为什么这边要特别的强调他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大家有没想过这个？就是为什么这边要讲神是公义的？大家思想一下。在痛苦中创业，对对，很好，这也是一个，这是很好的一个点啊。就在我们遭遇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就说：“哎，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吧？就像约伯一样，是吧？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很好，这是一点。还有吗？要审判恶人，也很好，对。所以我们发现神他一方面讲到就是神他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消除掉一切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啊。另外一方面讲到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夸选，我们要常常的回到神的属性来上面来，我们来坚立这个神的属性啊。所以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啊。所以呢这边神的管教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特别提到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所以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我也要让所有这个义人啊，所有这个恶的事情啊，都能够被除掉啊。当然在世界上，我们知道是罪是不可能完全除掉的啊。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在新天新地头，那头是没有罪恶，没有眼泪，没有哭嚎的啊。神也会有最后的审判啊。他会把一切恶给除去啊。另外一个问题讲到神对我们的管教，是不是能够成为对我们的解救呢？大家觉得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会，为什么？很好啊，所以这个圣经上其实多次的都提到这个，管教说明他是亲儿子，呵呵，这个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你可能很难去，一般人不会去管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如果是亲儿子的话，你就会管教他啊，就像我们对孩子一样，我们孩子如果不听话的话，我们就要跟他讲，跟他就要管教他，是不是？所以神对我们管教，就会成为对我们的一个。解救，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公义，他知道什么是不公义的，他知道我们如果我们进入到不公义之中啊，就会被这个被压迫啊，被遭遇痛苦啊，所以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就要让我们就要管教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让我们能够出来啊。所以这个神的管教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在这个圣经里头多次都提到这个管教的重要性啊。其实我们平时对孩子也一样啊。最近我孩子特别喜欢乱说话啊，我就要跟他讲，我说你为什么乱说话是不好的啊？因为你这样乱说话，你可能到未来上了社会，你对别人乱，你对家人，对我们爸爸妈妈乱说话可能无所谓，但你家到社会上，你对别人乱说话，别人可能一啪一枪把你打死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你就需要这个管教他，告诉他这个是错误的，我们才能够。以后这种危险的事情才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当我们遭遇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啊，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哪里做的不对啊，得罪了神，能够悔改过来啊，这样才能够享受这个神平安的一个喜乐啊。另外一个讲到神解救的彻底，他是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我们这个弗利人跟，哎，这个线绳子砍断了什么？这个鲤鱼就掉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你了啊。所以这个神的这个拯救，它是一个彻底的啊，把整个绳索都这个砍掉了、啊。那这边有个问题了，就是神既然他有这么彻底的拯救，那为什么总是显得好像迟到了啊？ 就好像要花很长时间，这个钩鱼已经离得很长了，那神才来把它砍断掉。大家觉得为什么？思想一下。成长，是，很好，呵呵，谢谢吴静。我这边是好学生啊，这边都没有声音啊，这边好学生啊，对，是因为这个神好像让我们在长时间，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叫患难生忍耐是吧？是吧？忍耐生什么？老练啊，老练也不是羞愧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忍耐，在不断的这个在苦难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学会忍耐，学会这个慢慢的。把这个信心建立起来啊，把事情交给神啊。我记得当年那个第一次想换工作的时候，经历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路上哎呀一直在祷告啊，路上这个开车边开车看，因为当时开车要开四五十分钟回家，啊就边好黑开车边祷告啊，想要赶快换工作，哎，但是神让我们待了很长时间，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时间所有的时间都在神的手中。也让我能够熬练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哪个地方不足，哪个地方做得不好，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成为更成熟、更老练的一个人。好，这是前半部分，前半部分讲了一件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仇敌屡次的苦害，而神屡次神把人我们从这苦难中每次都能拯救过来啊，所以使得这些敌人没有完全的胜过我们。而神的拯救，它是一个完全的拯救，让我们完全的脱离这些辖制啊。这不仅仅是以前对以色列，现在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命之中也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苦害，无论是从世界来的也好，是从我们里面自己的老我，从我们的罪来的也好，神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会胜过我们。啊，神，耶稣走之前，他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世界了。啊，这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世界了，是吧？啊，所以当我们这个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当这个保罗快临死之前，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所交托他的，啊，知道他一定会成就这一切。啊，神一定会把我们从中拯救，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会拯救我们。”好，这是前半部分啊发生的事情，那后半部分呢就转到了一个祷告，一个祈求啊，就是讲到我们被拯救之后呢，我们更加的来开始朝神看了，是吧？前面我们审视我们自己的经历，然后我们开始朝神看了，我们开始向上有一个祈求，祈求什么呢？第一个讲到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啊，这是第一个祈求。第二个祈求是什么？这是简单问题啊，我们请这个学生回答一下。这个有没有人知道？第二个是什么？第二祈求是什么？这应该很简单啊，第六节。有没有人回答一下？没有，我要点名了。Jenny 回答一下。第六节，第二个祈求是什么？一个问题。对，第二个，对，啊，对，第二个的这个，很好，第二个这个祈求就是讲到希望恶人，恨恶西安的人呢，就好像房顶上的草一样，还没长好就枯干了啊，第三个祈求是什么？也是一样的，就是讲到这个他们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够满怀。然后最后一个说到，所有过路的，也都不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啊。就是讲这边所有的祈求呢，都是对着这个希望恶人什么，那些恨恶西安的恶人都没有办法这个得到好结果啊。你可以这样讲啊，大致就是这样。那我们具体来看啊，每一个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讲到这个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祷告还有他们都是指着一个什么呀，这些敌人啊，都是指前面的一个敌人，就是恨恶西安的人啊。那什么是恨恶西安的人？什么是恨恶西安的人？不信神的人，还有呢？回车呀，很好。敌对神的神，很好。还有什么？阻拦神的，阻拦人的到神面前的人，很好。所以这些都是敌对的啊，还有这个阻拦的啊，都是不希望人能够到西安去啊，也不羡慕西安的美好的啊，这些人。所以这些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好几次，这个西安就是那个神的城，在那个远处是吧？都是上行是要慢慢看它的。讲到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成熟，一个属灵的成熟的一个生命，所以所有这些阻拦我们到那个到神，到这个成熟生命，到神，到成圣那个部分的人，到这个所有这个敌对我们到那边的人啊，都是这些的仇敌，都是这些敌人。这些话呢，都是对这个对这些对这些拦阻的来说的啊。拦阻他们说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蒙羞退后啊。也愿啊，先说蒙羞退后啊。这边提到一个，就是看到我们这个旧造的一个本质。为什么我们的旧造会恨恶西安？为什么我们旧造会这个拦阻我们向往成圣的生活？向往这个属灵成熟的生活，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罪，还有呢？很好，就是其实就讲到我们的老我都是喜欢圣经上讲的罪中之乐是吧？就是喜欢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行，按着自己的，因为这老我就讲的是我们自己嘛，我们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怎么自己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做啊，而不很少会提到想到神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吩咐是什么，按照他的吩咐来做啊，这就是一个一个对立面啊，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如果我们不能够舍己的话，我们就很难以他的心意来生活啊，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以这个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以神的心思为心思啊，知道他的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按照他的旨意生活，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旨意生活啊。有没有人能够举例啊？这边说问，有没有人举例？举一个例子，一个例子，有没有人？没有人举一个例子啊，我来抛一个板例啊。我前段时间也听个这个一个广播吧，广播那个 Family Radio 啊，上面也提到，就是讲到一个也是一个牧师在那边讲这个，他又讲这个婚前性行为的问题啊，他又说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婚前性行为，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那好像只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两情相悦的话，好像做这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然后他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最重要的事情，你如果是站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同意。那但是你要从神的角度看，我们愿不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叫我们不要做，我们能不能来顺服他再不要做啊？所以这个讲到就是一个转变。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同意。但是从神的角度看，你愿不愿意来顺服神，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意愿放下啊？所以这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婚恋情，所有的这些情欲的事情啊，包括一些小偷小摸事情啊，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就是你如果只是从自己的这个喜好来行，还是从神的喜好、神的吩咐来行，愿意来放下自己，做这些事、做一些事情的权利啊。所以，这就讲到这个我们的旧造是 恨恶这个以神的命令为乐啊，因为这是从亚当开始一直传下来的啊。但是呢，这边讲为什么我们罪恶道总会蒙羞退后啊，就讲到当我们真的转变神把我们他的那个新生命新的放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这些旧造的这些东西就会慢慢的就发现在光明之中这个黑暗就要退去啊，所以他们就会就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撇去掉啊。所以这边讲到就是我们做旧造总会蒙羞退后啊。另外一个讲到我们旧造中很多都没有价值，说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啊。房顶上的草就是那边土就比较浅啊，所以它们长了没长多少，人们就太阳一晒就枯干了啊。也说到这个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不够满怀，就是然后呢，就是结果的不多是吧？收割的，一把都没有，收割理论上你割应该好多好多是吧？割韭菜，但是他说不够一把。混合的也不够满怀啊，把都抓不满，就可能一小把就抓回去了啊。所以没看到这个是旧造的当所做的是没有价值的啊，就好像这个草一样的，一下就枯掉了啊。虽然好像有，但是却枯掉了，也不够一把，也不够满怀，没有多大的果效啊。上面就有个问题了啊，这个房顶上的草和未长成而枯干，对我们侍奉有什么提醒？或者说对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有什么提醒？是的，多传福音很好，这是一方面，还有扎根很好，扎根在主里面很好，要想要多结果子啊，就是要扎根在主里。还有吗？要结合这个上下文啊，来想一想。还有什么？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像前面大家说很好，还有一点就是讲到这上下文前面是什么？阻碍我们、苦害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样？要远离他们啊，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阻碍，才能够真正的长起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侍奉之中，我们之前所有这些影响我们的这些苦难啊，一些各个方面的痛苦啊也好，我们要不要让它这些东西生发的太大啊，让我们里面的罪也不要让它生发太大，我们要对付掉这些，靠着神对付掉这些，扎根在神里头，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侍奉更有果效，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更加的成长起来啊，我们需要对付掉这一些啊。最后有个思考的问题啊，就是传福音先要强调信，我们传福音是先强调信主的各样祝福呢，还是强调罪的可怕呢？这个我们可以私下思考一下。我们是应该跟别人，我们给别人传福音，我们先是跟他讲啊，我们信主多好啊，我们得到各样的福气，还是先跟他们讲，你知道吗？你不信主的话，我们现在最终是罪是多么的可怕，我们需要神拯救。这个Kelly 笑了，你觉得是什么？啊，信主好，有福气，很好啊，就是。所以这我们回去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传福音是要先强调的是哪一种啊？这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私下好好思想一下。你觉得应该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应该要先怎么讲？还是更合适的啊。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让世人看见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就是最后这个说过路的也不说，所以对着恶人说，过路的不会说这些话。那相反呢，就是讲到这些东西是一个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的福赐予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名给你们祝福，所以让世人可以看到我们成功有特别之处。一个是我们所有的成功都是神所赐的福，另外一个能够让人承认这个祝福呢，只能是来自耶和华，也来自神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祷告，这世人祷告，希望所有这些阻拦我们的都能够退去，都能够 消灭掉啊，使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得到神所赐的福，能够知道让世人都知道我们所得的福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那这就是这一篇这个上行之诗啊，讲到我们面对各样的苦害、各样的这个仇敌、各样的这个压迫还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摆脱这一切，继续的往上走啊，继续的走到西安，走到这个成熟之路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的？关于这一篇，没有啊，没有，我们就可以结束在这里。我们请海尔替我们给我们有个祷告吧。